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这个星期咧，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话先讲下啲活动先啦，好多活动。
好啊，我哋今日上午11点至下昼3点咧，喺 Breakout 总馆嗰度举行一个有趣的比赛。这个比赛是由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和 Richmond Delta Branch of the Engineers and Geoscientists of BC 合办的，叫做 EGBC Popsicle Stick Bridge Building Contest。参赛者是用雪条棍建筑桥梁，但必须在屋企做好，然后搬它来图书馆。参赛作品将会在图书馆的展览，并且有些专家在现场那里做各种测试的，譬如试试那些桥梁能承受几重，藉以挑选得奖的作品。有兴趣参赛的就请预先报名。
好得意哦，这个雪条棍整东西。另外一个也有一些作者的讲座。
是啊，我们图书馆举办英语作者讲座，邀请了本地作家 Simon Choa Johnston 介绍他最新的小说 House of Daughters。 故事是关于作者的家族史来的，他的祖辈在1920年代在香港做鸦片生意致富的，后来家发生了一连串致命的事件，女家长就认为他们家人是因为贩卖鸦片而遭天谴的。讲座日期就是明天3月5日下午2点至3点在 Breakout 总馆那里举行的，就有兴趣的就请预先报名了。
好了，今天也都介绍本中文书。
是啊，介绍这本书叫做《白先勇雪昆曲》，作者就是白先勇，是2022年第二版，是繁体字版来的。名作家白先勇喜欢昆曲是众所周知的事，他被誉为昆曲復興推手，亦都有人話佢同昆曲係畫上等號，而佢自己咧就認為自己係昆曲嘅義工。咁呢本書咧係由白先勇同埋其他專家撰寫嘅19篇昆曲介紹文章、访谈同埋对谈记录嚟嘅，就配有好多彩色好靓嘅剧照同埋纪念照结集而成。书嘅设计咧系精致美观，呈现出昆曲嘅华美，内容丰富详尽。咁白先勇咧就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嘅表演艺术，深刻咁表演出嗰个民族嘅精神同埋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日本人有能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沙剧，德国人有古典音乐，咁我哋中国人嘅雅乐咧，应该咧就系昆曲啦。白先勇第一次接触昆曲系1946年，佢咧就同屋企人喺上海美琪大戏院嗰度睇梅兰芳同埋余振飞主演嗰套《游园惊梦》。嗰阵咧，抗战完咗，梅兰芳啱啱喺香港嗰度翻嚟演戏，佢京剧同埋昆曲都唱得好好，但系78年冇唱戏咧，余振飞就建议佢以双音靠低嘅昆曲开始。佢哋呢场昆剧咧就非常轰动，黑市票咧都卖到一根金条咁高价。
哇，好犀利啊！
系啊，嗰阵阿白先勇就10岁，唔识得昆曲，但系被美丽嘅衣服同埋舞蹈吸引住。不过佢印象最深刻嘅咧，仲系戏入边嗰一段名叫《造罗袍》嘅戏曲。每次听到嗰支笛子吹奏呢段戏曲咧，就引起佢嘅回忆。后来白先勇咧就写咗一篇小说叫做《游园惊梦》，并且全身投入制作青春版嘅《牡丹亭》添。
咁究竟咩系昆曲咧？真系
昆曲根据嗰本《京林俗记》嘅记载咧，最早提到昆曲嘅咧就系朱元璋。佢曾经问昆山奇佬周秀仪咧，佢话闻昆山康甚佳，以亦能勾否？咁昆山咧紧邻苏州，咁呢个地区自南宋以嚟都系好富庶，有好多才子佳人、名人轶事发生喺呢个富贵风流嘅地方。咁呢个地方流行嘅戏曲统称咧就叫南戏。咁唱腔属于南曲，其中四大名腔就包括海盐腔、昆山腔、余姚腔、益阳腔。咁明代有曲圣之称嘅魏良辅咧，就改良咗南曲，提高咗昆腔艺术，并且建立咗独特嘅歌唱系统。 之后有个叫做梁伯龙创作了第一部昆腔剧本《远沙记》。咁呢本剧本嘅出现咧，就将昆腔由清曲纳入到剧曲里面。明代伟大嘅戏曲作家汤显祖就创作咗《临川四梦》，又称为《玉冥堂四梦》。入面的牡丹亭就成为家传户众的作品。白先勇就觉得这部牡丹亭是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的重要作品来。昆曲就是中国戏曲入面最细致最文人化的剧种来。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合文学、音乐、舞蹈和戏剧。它比京剧繁复得多，京剧咧，当一个人喺度唱歌咧，其他人可以唔做啲大动作，但系昆曲需要生旦一吃齐，唱同埋做合而为一，歌舞融为一体嘅。佢唔单止曲词靓，喺表演方面咧，唱念做无一不工，每一句念白都有动作，可能系舞蹈，可能系手势或者眼神。每个小节都有气味，必须一食气呵成嘅。昆剧尤其注重眼神，因为佢能够掌握观众嘅情绪，眼睛咧就必须有气有内容。演员咧就需要懂得眼神收放嘅运用，譬如欲放先收，欲收先放啦。
咁昆曲最盛放嘅时候几时咧？
佢最盛放嘅阶段咧系从明朝隆庆年间直至到清朝嘉庆初年，历时200多年。佢嘅优点咧就系昆腔轻柔婉捷，流利柔妙，曲文华善典雅。但系呢啲优点同时亦都系佢嘅缺点。喺长时间经过嗰啲文人士大夫嘅润色加工之后咧，佢渐渐脱离咗广大群众，开始步上衰落嘅路。苏州剧坛四大名班咧，大张、大雅、全福同埋洪福咧，为咗继续生存而采用各种应变嘅方法，譬如排演小本戏啊，用灯彩烟火嚟招揽观众等等。但呢啲把戏咧就冇长久嘅效果。到咗光绪年代，四大名班嘅界限被打破咗，佢哋起用文全福嘅名称。到咗文初咧，百年老字号嘅全福班咧沦落到以船为家，日头咧佢哋就喺台上边演戏，晚上咧就卷喺局促嘅船舱入边瞓觉。当全福班面临解散嗰阵咧，昆曲爱好者木偶初咧就拎咗50,000银元创办咗第一个学堂，就系苏州昆曲全集班，训练咗唔少人才。佢嘅学生艺名都有个全字。毕业之后咧就成立咗呢个新乐府昆班，但系戏班经不起风雨。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的行头、道具、被炮火、炸掉，艺人的生活困苦凄凉，很多有悲惨的收场。但是难以想象，到在1956年呢，浙江昆苏剧团的一部《十五贯》再引起轰动，昆曲呢又再回到社会的视线。在十年文革期间，因为江青一句话，昆曲就并为毒草了。有些演员转行做工厂工人，有些就唱样板戏。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严慧珠经不起批斗侮辱而上吊自杀的。后来四人帮垮台之后，国昆剧团又再恢复。但到了90年代，昆剧又开始走下坡了。今次主要的原因是成全的问题，演员开始老化，缺乏新血加入。但是2001年昆曲超越日本能剧和印度梵剧，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首榜。昆曲得了这个殊荣，白先勇当然是很开心啦，也都加强了他的使命感。他用尽心血制作一部标榜原汁原味、改编自汤显祖原著的青春版《牡丹亭》。他觉得昆曲是可以超越地域和时空的艺术。他承认他的雄心很大，要给全世界人看到中国最美的东西。 但是他做到了、青春版牡丹亭所到之处场场满座，十几个钟头的表演没有人早走的，无论是中外人士、男女老幼都给很高的评价。白先勇还坚持在中港台的大学那里表演，以吸引学生去看。他钟情于牡丹亭不单止是因为他是一部歌颂爱情的戏，更因为他是表现思想解放、对礼教的反动和年轻人的浪漫和冲动。他最注重的就是昆曲的成全。他要鼓励年轻人对昆曲的兴趣、认识和参与。他的原意就用精美、漂亮、青春来表现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令他们这段挣扎、束缚、感动神鬼、超越死亡的爱情充满青春的魅力和活力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吸引年轻的观众。因此他决定找一些年轻靓的演员来演两个主角，几经波折他就找到他要的演员、个个靓得不得了的沈凤英来演这个杜丽娘、和雨雅俊朗的余九林来演这个柳梦梅。虽然年轻演员很漂亮，但工价和演技就未到家。于是白先勇以多年的交情就劝服了昆曲第一把交椅更生挥手这个汪世伦和青衣殿走张继清破例收徒。两个老师将一身的看家本领倾囊相授，白先勇坚持年轻人行三跪九叩的正式拜师礼、以鼓励表演慎重。那天汪世瑜和张继清一共收了七位徒弟。
哇，好好啊。
是啊，经过一年魔鬼式的训练之后，年轻演员终于有了基础功夫，可以担得起他们要演的角色了。除了演员之外，白先勇就找来的团队都是啲响当当的人物、就有亚洲最佳电影美术奖得主导演黄童担任美术监制和服装设计。咁白先勇的要求非常之高，要求戏剧质感咧，佢坚持啲演员嘅服装嘅绣花咧，一律要用手工去缝绣嘅。咁128套戏服咧，就花咗五个几月先
整到
总好啊！服装同埋头套所用嘅材料咧，都要经过一番讨论先至决定。不过呢啲都系小问题，佢觉得最难嘅咧系点样将传统嘅戏曲搬上现代舞台，而唔破坏原本嘅美感。他认为舞台必须尽量是低调、巧妙地运用那些灯光技术来呈现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效果。负责舞台和灯光设计知名的设计师林克华，他是明白他要将舞台不抢戏。其中一段戏的花神的舞蹈是由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设计的、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人物。另外经费也是个问题，虽然很多演员和工作者都是为这套戏是义务参与的，但其他的费用都不少。他从何鸿毅家族基金那里就得了三年的资助来做巡回表演，另外可口可乐都捐了500万资助为期五年的北大白先勇昆曲成全计划。他亦都向其他企业募捐差不多4000万人民币嘅。咁呢套青春版牡丹亭咧，就喺2004年4月开始做世界巡回演出，到今已经差不多19年啦，表演咗200几次。每次表演都有热烈嘅反应。80几岁嘅白先勇仍然系戏团嘅讲解员。咁而家咧，北京16所大学联合组织了一个昆曲团、白先勇就在北大开了10年昆曲讲座，每次都有700-800人出席的、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都有昆曲讲座。白先勇很开心，他培育了几千粒种子。
是啊，是啊，
书里面还有一篇是白先勇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余秋雨讨论文化文学和美学对昆剧的重要性，和分析牡丹亭的文章，很精彩。因为时间不够就不可以介绍，希望大家借书来看。
白先勇很出名的作家啦。
是啊，白先勇是回族人来的。1937年7月11日在 广西桂林那里出生，他父亲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将军，母亲就是马佩璋。白先勇排行第八，有九名兄弟姊妹。他1948年和家人迁居香港，就读于喇沙书院。1952年就移居台湾。1956年就在建国中学毕业。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的工程，就去成功大学那里读水利工程。后来发觉兴趣不合，而转去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那里修读英国文学的。1958年就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就和欧阳子、陈若曦、黄文卿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61年就大学毕业。62年年底他的母亲就去世，他遵照回教仪式走坟40日，但到了第41日他就出国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1965年他就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就去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那里教中国语文和文学。他1994年退休，在大学那时他的作品就是受到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上面开始模仿西方文学。但当他入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室之后，他就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因此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白先勇对祖国的感受、山河和民族情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特别眷恋桂林故土，他的作品一般都有一股默默的乡愁。他初初去美国那时候，他妈妈刚刚离开了，因此他就不是那么开心，只有苍凉和彷徨的心境。后来他父亲也都归真了，他就觉得国破家亡，倍感悲怆。这个时期的作品就反映他的消极悲凉的心境。白先勇是同性恋者来的，他长篇小说《叶子》是写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虽然他父母信奉回教，而他自己在香港就读天主教学校，但是他决定归依佛教的。他觉得他父亲不会干涉子女的宗教信仰，就如他没有干涉他的性取向一样。他形容他父亲为开明的君主制。
嗯哼，是啦，讲的这本书就是白先勇说昆曲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到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那里借看的。多谢 Wendy 的介绍。
多谢 Selina。